兄姐妹吗？
好。
你们听到我吗？
听到。
OK， 好。可以放第一个。可以放第一个是吧？他们在调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逆境中的祝福。其实这个题目我上个星期讲过一次，可是不是跟那个教会讲，我是跟一群的中学生讲过。去上个星期我在河南的洛阳附近的一个中学生的灵会跟他们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群贫穷的中学生，他们是高三，刚刚进去高三，明年要应付这个高考，所以我就用这个信息来跟他们讲，对他们来说，准备高考是他们的逆境啊。所以我就是用一些我的心得跟圣经的话语来跟他们分享。所以这边的信息基本上跟上个星期我跟中学生讲的差不多，我现在我是比较重这个经文来解释。下一个，我们在读这些经文好不好？一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患难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保持健全。下一个，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做到不次于众人，也不是这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去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哪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要看保罗，不是保罗，是雅各，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下一个是。他说，当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看为大喜乐。那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他在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所以他对这个犹太的弟兄，是在耶路撒冷也在散居各地的弟兄说，当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看为大喜乐。那当时是一个很严峻的情况，基督徒做基督徒是不合法的，所以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逼迫基督徒，也用罗马政府的权柄来逼迫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散居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一个很严峻的情况里面，他就说，你们落在这个不同的试炼当中。什么试炼呢？在他们当中一种试炼就是，他们很多人是非常贫穷的，那个时候有大部分都很贫穷，所以很贫穷的人受这个有钱的人的欺压，他们把田地卖掉，没有田地了，耕种的农夫，所以他们只可以服在这些有钱的人当中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在这个很社会公义非常不存在的一个情况人的生活很艰难的时候，然后教会给逼迫的时候，他们生活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考验。所以雅各就安慰他们说，这些的考验其实是对你们好的。那这个好像很难说清楚，已经是生活很艰难，有很多不同生活上的环境要压迫他们，可是雅各说，你们要看这是很喜乐。然后这个试炼是各方面的，在生活方面，也在信仰方面，有人身安全的方面，也有经济的方面。所以他说，这百般的试炼 英文说 trials of many kinds， 不是一种的，是多种的。新译本说是 各种的试炼。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当中也有啊，好像我上星期跟这个中学生谈，他们的试炼可能是主要是要应付高考，然后他们的家庭也很贫穷啊，所以他们要看以后升学的机会多少，假如考试考不好，他们就可能不能升大学，不能升大学怎么办呢？他考了，可是考得不好，可能升大学也可能读不到他们要读的科，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多纠结。那在我们当中又怎么样？我们看下一个 slide。中国人说，人生嘛，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的事，我们所遭遇的也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艰难的事。下一个，比如说疾病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逆境，自己的疾病，或是要照顾疾病的亲人，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或是有一些危机危难。我讲几个个人的见证给你们听。下一个 slide。 在2011年，我的父亲因为心脏病过世了，可是在一年以内，我母亲也是过世了。这个在我想象中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在一年当中父母亲都离开了。第二个，你们记得马航370吗？在2014年3月8号，有一班的飞机应该是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飞去北京，可是失踪了。原来我是坐这个飞机的。那个星期我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讲学，讲了一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应该星期五5点钟下课，然后马上有两班机，一班是6点钟，一班是12点钟，所以5点钟下课赶不上6点钟班机，就坐12点钟班机嘛，那个就是370了啊。可是我跟我的夫人谈，她说：“哎，你早一点回来，因为在星期六早上我们家还有聚会。”所以我说不行啊，因为我又还要讲课。他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不是老师吗？”我说：“我是老师。”“你是老师，你可以安排你讲学的时间嘛？你就周一到周四多讲，所以你周五就可以早一点下课，不可以吗？”我说：“啊，这个也可以。所以你早一点下课，可以坐早一班的飞机，可以坐回来北京。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然后我就安排了坐早一点下课。”坐了6点钟的飞机，就是371。所以我坐了371去了北京，我在美国那个时候家在北京，到睡了觉，早上起来就很多人打电话过来说：“你弟兄你还在，你是回了北京。”原来是因为他们以为我可能坐了370，因为370也找不到，现在也找不到，就是这是人生的一种危机啊。虽然我是过了，可是假如我不过这个，假如我在上千里，我就不该跟你们讲话了，是不是？所以人生会经过一些 危险。我们再看去年，你看我亲爱的夫人跟我的大儿子，他们都好像在笑，可是我没有笑，是不是？去年七的时候，我在小学生有做一个心脏的手术。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心脏搭桥的手术，就这个手术做的，其实我一直身体都蛮好的啊，其实医生我在回来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要看看你的心脏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没事的。跟他检查一次觉得好像有问题，就检查第二次，就另外一种的测试，然后第二次以后他的就觉得问题可能更大，就做第三次的检查最后他觉得不行了，你的心脏实在是有问题，所以他就 suggest 就是叫我去做这个心脏的手术。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逆境啊，
所以手术成功，可是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才可以康复。然后我就去新加坡做这个大学的老师。下一个 slide。所以逆境的目的是什么？雅各说，我们一起读这个吧。那其实呢，雅各讲这番话，我把它简单的再讲一次。就是他说，你经过很多的试炼，然后你的人生才有深度，有深度的人生。因为你经过试炼，你就产生忍耐，忍耐使你的品格可以完备，无无欠缺。这个有深度的人生，是要经过考验的人生。什么是有深度人生呢？就是你的人生的品格可以塑造，给神用过这个困难的环境来塑造你有合乎神的品格。然后你在这个逆境当中就得到从神当中得到智慧。那经过这个逆境，你就会懂得怎么感恩，也知道怎么可以用你的经历来帮助别人。这是人生的深度。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方面。好，下一个 slide。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美国黑人民群的领袖，他也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It is always the right time to do the right thing。 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对做对的事。是这个品格的塑造的其中一个原因，一个方法，就是当你在很严峻的环境当中，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你还是做对的事。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difficult times。 因为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引诱，就是我们用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环境，用一个 shortcut。 可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对吗？Martin Luther King， 因为他要觉得这个争取这个黑人的民权是一个做正确的事，为了那个这个好报复，他丧失了他的生命，是吧？再看一个，那一个政治家，以前前英国的首相托尼·贝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多人 quote 他，他说 Sometimes it is better to los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than to win and do the wrong thing。 就是说在一个政治下来说，政客来说，一个政治人物，赢是很重要的，选举你输了就不能再做了，就是。可是他说有时凌乱输，可是还要做对的事。可是我讲的，他讲的其实不是太对，我应该改他一下。他说我应该说 always it is better to los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than to win and to do the wrong thing。 在每一个时刻做对的事都是应该的，不是某一个时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中国的孟子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生是我所欲养，义已是我欲养，而且不能得兼，取生舍生而取义者。所以在这个儒家的思想里面，他们讲这个义就是做对的事，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义有一点很类似的，做对的事。在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当中，做一个君子就是做一个义人啊，就是在很困难的时间也是做对的事。所以说假如你要选择做对的事还是生存，他说你宁愿一个君子应该选做对的事，义就是做对的事，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 righteousness 是类似的。 所以做对的事就是不要用不正确的手段，中国大陆是用手段，不是我们海外是用方法来应付很困难的处境，不要用不正确的方法来应付困难的处境。我们看下一个，这是一个调查，是美国学生作弊的调查，是在2015年经过很多年的一个调查。他说在美国中学生当中有70000个中学生经过这个统计，他说95%的中学生曾经在考试或是在功课上作弊。大学生好一些，在71000个大学生当中有十分之四的人考试作弊，62%的人功课作弊，曾经功课或是考试作弊的是68%，也就算更好一点，只是43%曾经在考试作弊或是在功课上作弊。这个是就不正确的方法来应付很困难的环境。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两种的试炼，我们一起读这个好不好？所以这边雅各讲了两种的试炼，一种就是卑微的弟兄高升，第二是富足的弟兄降卑。这两个都是试炼。第一个是你从卑微的地位升高了，比如说你在职场里有一个升职，做了很高的位置，这是只是一个考验。第二就是你降低了只先讲第一个，卑微的高升职场中的升职。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Nearly all men can stand adversity, but if you want to test a man's character, give him power。”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经过逆境，可是你要看一个人品格，要看他给他这个权利。当他有权利的时候，他的为人是怎么样？就是他品格的试炼。好，我们在孟子也讲过一句话，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逸，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好像是跟正常的经验是不同的，应该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嘛。可是他说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意思？他说一个人在忧患当中他是有成长的，他的生命是继续成长的，可是一个人在安逸当中，他的生命是不成长的，是不想死亡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有好的锻炼，品格的锻炼是在困难的时间，可是你在安逸的时候，你的品格可能就走下坡了，因为在顺境的时候，人可能很容易的就会忘记神，也可能是使他不再讲经。当大卫成为王帝的时候，他生活很悠闲，所以他睡得很晚，起来在城墙的在这个宫殿的很高的地方来走来走去，就看见别是吧，看见这个妇女在沐浴，所以他就产生这个很坚定的念头。所以是在安逸的时候就产生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很贴神心的一个人，可是他在安逸的时候他就跌倒就犯罪，就是所以安逸不是你在顺境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顺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你的工作很好的时候，当你的钱财很多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危机。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因为雅各说 辅助的人如同草上的花，他必过去，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的美容就是失去了。辅助的人也在他的奔波经营这样中这样，所以说就是他说，就是你很富有，或是你的地位蛮高的，或是你有啊、有名有利，可是在你要经营你的这个啊、钱财或是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精力就消了，很快你的身体也很快就消失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钱财很巩固，或是不要以为你的地位现在很高的地位会继续下去。其实你的生命是什么呢？其实雅各在后面再说，你的生命明天是如何你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会过去。所以不是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重要的是你可以献出多少。我再想看下一个，是吧？那我们讲逆境啊，顺境我们略略讲一点，可是主要我们这一期是讲逆境，你知道吗？现在休斯很多人真正处于逆境，在职场上，在过去的三年当中，2014到现在2017年，小斯顿有很多人失业，真的。这是我在我跟很多朋友谈，很多同事谈。现在的，假如你有人是在石油行业，他们就知道现在是非常严峻的这个情况。在过去三年当中，全球有35万石油行业的人失业，没有工作。35万，其中很多是在美国，在美国大部分也在 Houston。所以在 Houston 其实有很多人是失业了，或是在待业，或是在转业。上星期啊、这个星期我跟几个以前的同事谈，有一位工程师，他。给公司裁掉一年的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一年的时间，假如你一年的时间失业了还找不到工作，你的心态会是如何？可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心态还是蛮不错的。有很多人啊、不是啊、有年轻人快要毕业了，假如你在这几年毕业的时候，你要找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可能你一年也找不到工作，大有人在。在最好的学校，我在 Austin 大学是做这个兼任的客座教授。听说他们的毕业生念石油工程的最好的学生，只有一个找到工作去，其他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要转行，或是要继续来读书。有时这个逆境严峻到一个地步，你是最优秀的工程师，最优秀的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大环境你不能改变，就是。可是在这个我们又是除了石油就是医药了嘛，最近的消息也不是这么好，在 Medical Center， 在我们的医药中心，现在有好几个医院都在裁员，已经裁了大概有2000人。因为很多石油行业的人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医药保险，没有医药保险他们都不能看医生，所以来看医生的人就少了，所以医院的生意就少了很多，所以医院就要裁员。所以不只是石油，在我们的这个 Medical Center 也是一个很严峻的环境。我们说我们面临公司的重整啊，Reorganization， 越大的公司越大，部分很大的公司都有重整，所谓重整就是裁员的意思。我以前的公司，我上星期跟我的同事谈，他说10月份一个很大的重整，15%的人将会失业，可是你还不晓得是不是你。他们说你要再重新申请你的工作可能没有了，你重新申请另外一份工作在公司里面，可是经过到年底才告诉你，你明年有没有工作？ 所以假如你处在这个环境里，你会怎么处理？这个不是几个人，是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可是等待工作也是一个很难，也是一个逆境啊，因为等待是非常困难的。找你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也是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因为在新的工作要重新适应新的人事，重新适应公司里面的情况。再看下一个。Nelson Mandela 是一个南非黑人民群的领袖，他已经过世了。他，你知道吗？他给南非的政府放在监狱里面27年的时间，27年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说 ：“Do not judge me by my successes, judge me by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and got back up.”就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不放弃。虽然他被放在监狱里面，甚至是 solitary confinement， 一个人独自的在监狱里面，可是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没有放弃他对将来的盼望。他也觉得他要所争取的黑人的民权，终有一天会胜利的。所以这个盼望是他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再看。他是在71岁的时候才给政府放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在 Houston， 我在电视里面看着他怎么走出来，他还是蛮健康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不晓得这个人还可以走路吗？关了27年，这个人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可是他走出来之后还是蛮有劲的，因为他坚持下去，他觉得他的希望不会失去的。所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Difficulties break some men, but make others. No axe is sharp enough to cut the soul of a sinner who keeps trying, one armed with hope that he will rise again even in the end.” 他说，就是一个有罪的灵魂，假如他坚持下去，他的希望不会消灭的，没有一把刀可以把他的希望夺去了。然后更诧异的是，我诧异的是他讲过一句，当他离开这个监狱的时候，他讲什么话？他在监狱里面27年，他说 ：“As I walk out of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就是离开监狱这个门的时候，他说 ：‘That would lead me to my freedom. I knew that if I did no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 still will be in prison.’”他说，当我走出这个监狱的门的时候，我要把我的愤怒，我的憎恨都忘记了，不然的话就是我出了监狱我还是一个囚犯。所以他虽然在监狱里面27年，可是他没有把他的憎恨带出来，他反而表述了这是苦待他的人。所以一个有信仰的人经过这个苦难，他不放弃，反而他的精神会更尖锐，他对神的依赖更深刻。所以我们经过逆境，就是神要经过这些困难的环境来锻炼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信神呢？神已经抛弃我吗？还是我知道神是跟我同行的一个主，当我在困难的时候我还是与神同行，其实神是跟我同行，所以我的希望没有消灭。我看下一个段。等待的功课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在等待新的工作，是等待我们需要讲很想要的东西。有一句话，他说 ：“Patience is not simply ability to wait, but how we behave while we wait。”就是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不能出来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在白等，只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干什么，那这个就是做对的事。这是我家的图片啊，我跟我的夫人跟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夫人在这边，她跟我说她曾经等待了10年，祷告了10年才从马来西亚有机会出来， 求学升学，所以他是我夫人，他从小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从小是在农村长大，可是他很有这个很想来美国读书，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机会很少，可是他向神祷告，他说我求神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美国读书，因为他的家比较穷，所以没有能力可以给他去读书，可是最后他祷告了十年，终于神开了路，就他可以来美国读书。这是我一个这个是一个神学博士的一个学位。我读神学的经历，我第一个神学学位读了十六年。我是1981年来读神学，那个时候我已经一毕业我就开始想读神学，可是我觉得我的工作跟我的侍奉是没有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没有一个副教师，我要负责工作去读神学，然后做传道的。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职场跟我的侍奉可以放在一起，可是我很喜欢读神学。那个时候30多年前，刚刚开始有神学的延伸班哦，所以我开始把这个延伸班来读。可是读延伸班是很慢的哦，因为我要全时间工作，所以一个道学硕士在全时间通常读3年的哦。三年的课程，全期间在神学院读了3年，因为我一直在工作，所以我读了16年。所以，我读神学的这个期间，比我读化学工程博士还长很多，还是用更多的精力，所以是一个很长的等待。那这个图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奥林匹克这个。Bolt 是全世界跑步最快的那个选手，是亚米加的一个运动员，是不是？所以他这次跑短跑应该是100米啊，他胜利了，他赢了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4-27他说，岂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当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所以我奔跑不像不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知道吗？一个运动员要参加赛跑，他有很经过很多的锻炼，他要节制，有很多东西他有很多食物他不会吃的。然后他要每天有时间，有适当的时间的锻炼，不可太长也不可太小，是不是？可以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要循着这个运动比赛的规矩来赛跑，才可以得到这个奖项，你知道吗？他是得了好几个金牌，这是他短跑100米他个人的金牌。你知道他是跟他的团队跑这个400米，他的团队也赢了，拿了这个400米的金牌。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啊？奥林匹克这个委员会把他们全部这个队的金牌拿回来。为什么拿回来？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其他一个队员的问题。他发觉其中一个队员的血里面有一些。不应该有的药，就是这个其他不应该吃的药，他吃了，所以他就跑的可能因为这个药，所以他可以跑得很快。所以虽然他赢了，他们队那个时候赢了也把金牌给了他，他们就把金牌拿回来，因为他们不按规矩来参加这个赛跑，所以就是你那个时候赢了，他也可以拿回来。所以我们在奔跑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可以用不正确的方法。不正确的手段来应付这个逆境，假如这样的话，这是不讨神所喜悦的。 们再看这个。所以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后那不知众人也不知这人的神来祈求他必得着。再看雅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对神、对人跟对事的认知。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人跟神跟事情的认知。我再讲下一个字。当我们在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对人的认知，雅各讲过一些话，我们就把它略略的讲出来。不可以轻贫重富，因为有富人在你们当中，你就特别优待这个比较有钱的人。要克服你的舌头，不可以要乱讲话，不可以骄傲。当你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不可以彼此的诽谤，不是讲别人的坏话，在背后讲人坏话，也不可以自夸自持。不要因为你的环境好，你的经济比较比别人好，你就夸耀你自己。下一个，对事的认知，就是雅各讲到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其中有几个。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钱财，你的荣华富贵很快就会过去，好像田里面的草上的花。可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没用的。雅各说，你们当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其实这个信心是死的。那他说，与世事为友，就是跟神为敌。这就是雅各的话，不再看。对神的认识啊，J.I. Packer 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knowing God and knowing about God。 所以论是真论是神，跟只是在肤浅的论是神是完全不同的。他说 When you truly know God, you have energy to serve Him, boldness to share Him, and contentment in Him。就说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你会有动力去侍奉他，勇气去传扬他，跟和在他里面有基督。那这个是对神的认知，是一个智慧的结果。再看下一个，然后这个逆境是我们会感恩。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有恩典，一个就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就又是一样立国的国家，所以当你经过那个逆境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成功不是因为单单是因为你的结果，其实很多人帮助我，当然有神帮助，所以你会去回报帮助我你的人。下一个字，祝福别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什么？当你经过这个逆境的时候，你会更愿意来祝福别人。有一句话他说，The measure of your life will not be in what you accumulate, but in what you give away. 这是你人生的，怎么衡量你的人生，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是你付出信誉多少的财富。再看下一次。所以逆境的意思是，我们要在其中使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深度。好，我现在放一个很短很短的 clip 给大家放。一个人怎么经过他的历程。
All my life, I've loved adventure. All my life, I've designed to live fully. All my life, I've purposed to dream big, to try those things that seem impossible.And when people try to tell me that I can't, my only response is, why not? Just because I was born with no arms or no legs doesn't mean I can't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I love life and everything it has to offer. I want to live it with energy and enthusiasm. It can be described with one simple word, verve.When attempting to achieve your dreams, it seldom happens the first time. But those who succeed are the ones who never give up. do you do when you fail? You try again. What happens when you fall down? You get back up.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can achieve until you try.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many things I could not do. But because I chose to never give up, I now am living a life without limits.
It seems as if God had planned a tour that allowed Nick to speak to the powerful people of Colombia, the influential, as well as the crowds, the people just trying to make a day's wages and trying to survive. The tour covered everyth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品格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